弟兄姊妹，主日平安。我们今天继续分享的是先知书马拉基书。刚才读的这段经文非常可能是我们大家最熟悉的马拉基书的经文，是我们每次十一奉献都要读的哈。我们说这一段的经文呢，其中的意思，但不光是十一奉献而已。我们看到第六节说，耶和华讲，因我耶和华是不改变的，所以你们雅各之子没有灭亡。这个因为所以是什么意思呢？是在讲圣约。因为圣约的立约双方就是上帝和他的选民，这里说雅各之子哈，雅各之子选民们，我们，你叫基督徒，你叫什么，总之是这一群人从古到今一直是在犯罪的。那么为什么没有灭亡呢？就是说你没有守约，为什么这个约的一些应许还是可以兑现呢？因为他守了，是吧？因为那位不改变的、不会背约的上帝他守约了。所以因我耶和华是不改变的，所以你们雅各之子没有灭亡。这就是我们所有信心的终极来源，不是我们自己的好坏，也不是一个作为群体的说啊，基督徒里边我虽然是基督徒，但我很烂，你不要看我。可是我们总体的基督徒都很好的，不要这样讲，也不见得，是吧？就是说你个人也好，你总体也好，你的某种属性不是你没有灭亡的原因，使我们没有灭亡的反倒是这一位上帝啊。可是当人在近世越来越理性高举，悖逆的倾向高举之时，人会产生许多奇怪的一些想法。比如在七十年代，在国外的自然科学界哈，就出现了一种理论，叫做仁则原理哈。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这个哈。仁则原理的意思就是，我们人类为什么没有灭亡呢？我们为什么不但没有灭亡，还能发展出如此多的科技，可以观察宇宙天地万物呢？那是因为如果我们灭亡了，不就没有人观察这些了吗？不就没有人问这个问题了吗？他的意思是说，就宇宙所谓有一种叫做什么平行宇宙的观点，有无数个宇宙，但里边不是每一个宇宙的参数都适合人生活，只有我们这个或者不多的几个调试成了适合人生活。你看他也不问谁调试的，他就说我能活下来这件事本身，我没灭亡这件事证明我才是宇宙存在的目的，好让我来观察它。你可以知道这个人能够把这个话说成什么样子吗？是不是？但是我们想说，圣经一直启示的叫人则原理吗？叫神则原理啊，是吧？是神要拣选谁就拣选谁，是神让你不灭亡所以你不灭亡，是神这边不改变，不是我们不改变。人当然是会改变的，也一直在改变，从过去到现在到将来都在改变。故此我们不需要来认为时间本身是救赎。我的意思就是说，有一些事儿，你遭遇了一些患难痛苦，很多人说哎呀，过一段时间就好了，时光会医治你，在这个意义上可能有一点道理哈，可能有一点道理。但是你不要把它拉长了，就认为说未来就一定比现在好，世界会越来越好，这是荒谬的。但是也许我们更容易犯一种问题，我们容易厚古薄今，我们容易下意识的认为古代的就好。中国传统儒家也好，你看历来是这样的，是吧？一说他就给你知道尧舜禹什么的，周文王、周武王、孔子的时代，因为无迹可考，那个时代就好像是一个太平盛世，没有罪恶一样，凡事就说那古时如何如何就特别好，这个都不符合最基本的常识了，是吧？在这个意义上，你发现上帝说，这个马拉基书的三章七节说， 万军之耶和华说，从你们列祖的日子以来，是吧，你们常常偏离我的典章而不遵守。不是说你们现在特别悖逆，也不是说将来的人更加悖逆，或者说过去的人就比较好，并不是这样的。你可以简单的说，人从古到今就这么悖逆，只是表现方式不一样，所以不要后古薄今。当然也不要，我说是今非古，全现代的好，古代的人什么玩意儿那么落后，是吧，不要这样讲。人性之险恶之幽暗，它的每一个世代都是一样的，只是它的表现不一样。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不能从纯粹的一种抽象的哲学和神学来说话，历史史学和文学给我们很好的参照。你可以看看很古老的那些时代，啊，吉尔加美什的时代，荷马史诗的时代，人的罪恶就不大吗？更大吧，是吧，人的那些观念就淳朴吗？没那么淳朴，很复杂的，很污秽的，是吧，是这样的呀。所以我们要来知道，就像所有的先知书，所有的旧约新约的圣经都给我们一个概念，古代今天和将来人类都这么败坏，理当灭亡，但没有灭亡的缘故是耶和华不改变。以斯拉记也说，从我们列祖直到今日，我们的罪恶甚重，因我们的罪孽，我们和君王祭司都交在外邦列王手中，杀害掳掠抢夺，脸上蒙羞，正如今日的光景。这才叫正确的解经和神学呀，是吧，不是抽象和空洞的，事实会说话的。你读到整个的旧约圣经，你发现那些以色列的这些人一说我们当年多么辉煌，多么伟大，当年出埃及的时候那些人的信心多么的刚强勇敢，那你看看出埃及记、申命记，摩西可不是这样说的呀，他同时代的人能把他活活气死，是吧，一样的悖逆邪恶。但是这些悖逆邪恶的人当中也确实有那么一些信心刚强的人，那些后裔流传到今天，你去追念。所以我们说的是，你要在经上，在各个的时代找那合神心意的人和事儿和做法，不是一个标签贴上去它就一定对的哈。所以在马拉基这个时代，他们很清楚，马拉基没有去美化他过去的时代，而是深深的知道从列祖到今日罪孽一直都在。我们也可以说，从马拉基的时代到今日，直到永远，直到主再来的那一天，罪恶在这地上是不会断绝的，人性的幽深是不会完全消失的啊。所以在这样的一种大的前提之下，上帝所发出的一些呼吁呼召才会有一种穿越时间的意义，你才不会觉得说，哎呀，过去的人太坏了，上帝对他们讲的，或者过去的人很好，上帝这话是预警，是为了给我们败坏的今天的人听的，都不要这样讲，是吧，而是那时的人、现在的人、将来的人都要听，每一个时代的人都要回应上帝的。所以上帝的这个呼吁就叫做转向，你们要转向我，你们转向我，我就转向你们。但实际上上帝已经在呼吁我们这件事儿，就说明他都已经转向我们了，是吧，他在呼吁你转向他。他若不开这扇门，说你可以转向我，你转向有什么用，对不对，你说我去努力的找到了耶稣，我努力的找到了教会，如果耶稣没有道成肉身来到世间让你找，你去哪里找，如果上帝的使徒们没有开创了教会一直延续到今天，你去哪里找教会，你上天寻入地球吗，做不到的。所以我们才一直要相信说是神本不是人本，是神责不是人责，神的主权不是人的权利，这是我们的信仰的可以说其实最核心的思想。 其他一切都是由上帝掌全权这一句话延伸而出的啊。所以上帝呼吁我们转向啊，转向这一种的转向，其实是各个先知，尤其是约珥这个马拉基同时代的先知们都所讲的。比如你看撒加利亚是吧，也是同时代的先知，他也是这样讲。你看这个话一模一样哈，一章三节撒加利亚说，所以你要对以色列人说，万军之耶和华说，你们要转向我，我就转向你们。哎，这跟刚才我们分享马拉基的话是一样的是吧，这是一个时代的主旋律，你要回头离开你的恶道恶行，不要效法你们列祖，祖宗惩罚不可变，祖宗都是罪人，你效法他是吧，不要效法列祖，每时代的人要效法上帝，这才是基督教超越历史的缘故。他不会被一种时间先后的决定论所迷惑，不要效法列祖，你的列祖都是坏人，都是罪孽的，你们现在要回头离开你们的恶道恶行。当然他们以实际经验证明了，表现实际表现证明了，他们也就是我们的列祖是吧，一样这个样子，你们却不听也不顺从我。所以很多人都讲过，历史的最大教训就是人是不会汲取历史的教训的啊。包括先知约珥，我在那边分享约珥书也是这样讲，耶和华说，虽然如此，你们应当禁食哭泣悲哀，一心归向我。这一种的归向甚至特别说到要撕裂心肠不撕裂衣服，以色列人一般一旦表示自己悔改的时候披麻蒙灰是吧，或者撕裂衣服啊，嚎啕大哭表达自己很厉害，但其实很多人可能设计的那个是带拉锁的，那个衣服很容易撕裂，到时候再粘上都不会损害衣服。所以约珥才说不要搞这种表面功夫，只是撕裂衣服，你要撕裂你的心肠，撕心裂肺是吧，这样的一种痛悔向上帝。所以这就是我们说上帝在呼吁人，古时的现在的将来的都是这样的呼吁，而上帝的呼吁从来不是笼统的，它是具体的，它是具体的。比如说上帝说都你们犯罪了都要悔改，那人就会犟嘴，怎么哪犯罪，什么叫罪，那上帝于是把律法赐给你嘛，对吧，让你对照律法来看嘛，哪儿没有罪啊，一个人活在这个世上你说我没有罪，你真的把圣经实践，你仔细的按照我们的经义，按照要理问答说给他听，没有一个人会梗着景象硬着景象说我没犯罪的，太清楚了对吧，你说你没有说过谎吗，你现在做医生做教师做什么公务员做小商小贩，我这刚进的，我这成本价不能再低了，你不是在说谎吗，是吧，就是每个人都已经说谎说到习惯了呀。啊，不可奸淫，我还没犯过奸淫，我一对对妻子对丈夫都非常的忠贞，那你的心里呢，所以其实你真的展开来讲都是有罪的，是具体的罪。而在今天的经文中特别指出的一个具体的罪，通国所犯的罪，是关于十一，是关于十一。这些人犟嘴啊，上帝说你们当转向我，于是当时在冷嘲热讽阴阳怪气，那我怎么能转向你啊，我还不够转向吗，哪方面得罪你了转向你啊。好，上帝耐着性子说，人岂可夺取神之物呢，这里的夺取这个字用的就是一种暴力抢夺，暴力抢夺就拿来吧，你就是这个是从神的手里抢东西的啊！你们竟夺取我的供物，然后这个人还犟嘴来，我们啥事夺取你供物了，你看就这个耿格博这个样子，我都觉得人这个脾气都有的时候受不了，但是上帝你说他真的有丰盛的怜悯，他不轻易发怒，他还派他的先知跟人讲，好什么事儿啊，就是在当纳的十分之一和当现的供物上， 这个话题我们还是熟悉的，是吧？十一，当纳的十一，在这个时代为什么突然的好像给人感觉上帝强调这件事呢？强调这件事呢？你说人自古以来是不是都有所在十一之上，在当现的供物，在金钱的问题上在亏欠？应该是哈，但是在当时或许有一个特别的时代背景，就是在了这个波斯王亚达薛西哈统治的年间，可能因着国家经济困难，还是有他特别的宗教政策，还是说这个财政收入不良，是吧？这些公务员，这些吃宗教饭的人，国家也开始不愿意资助，于是亚达薛西年间终止了对圣殿的资助，就是国家拨款没了。国家拨款没了就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供养祭司啦，修缮圣殿啦，主持维持敬拜啦，献祭啦，这些事儿就完全是要由十一和供物来出的，对不对？西方有很多国家，欧洲哈，德国、北欧，基督教被立为国教。国教的意思就是说，你信不信，你只要是瑞典公民，你挣的钱里是给你代扣税的，这税里边有宗教的这个税的，就用来支付圣职员的工资，用来修缮教堂，用来干什么？国教化就让信仰更发达昌盛了吗？没有吧。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奇怪啊，科隆大教堂，什么大教堂，华丽堂皇，就是包括新教的啊，路德宗教堂一点也不与天主教的就寒酸呀，是吧？只有改革宗的是比较简朴哈。那么华丽的大教堂，每个主日进去就两个人在那敬拜，一个85，一个93，是吧？这是怎么维持的呢？这怎么活得下去呢？怎么活得下去？国家拨款嘛。所以要说欧洲怎么复兴，去国教化就复兴了，是吧？在这儿起码说，这个波斯年间以色列人遇到的可能的一个时代背景就是这个。于是老百姓觉得，我们当时怎么说呢，稍微苛扣一点，我的十一应该是交3000块的，我就交了200，好像也没影响。但是现在有影响了，是吧？如果大家不去足额的把十一和当现的供物缴上，你发现刚才所说的那些就没法维持了啊。这是有一个时代的背景，所以上帝才说你们是在这两件事上夺取了上帝的供物。说起来这个十一这件事，我们知道这是全世界各个民族当中源远流长的啊。中国古人都说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既然是王的土地，你种王的土地就要给王交租的呀，是吧？交税的。而且这个税率你仔细想，在创世纪哈，约瑟代表法老向埃及人所征的税是1/5的呀，是吧？你等到了看中国古时这三国志，曹操在许昌屯田的时候，把那些流民招来发牛给你，你要用国家的牛，你要交60%的税的，你要用自己的牛交50%，这税率很厉害，是吧？而在这个旧时旧约的圣殿整个这个体系当中，十一税不光管圣殿，它甚至于相当于一种个人所得税的，相当于一种维持以色列国这个群体的国计民生的，是吧？因此这儿要是说亏减了影响很大。那这个十一是在整个的什么时候开始的呢？我们常说其实为什么创世纪看起来像个历史书，为什么也叫律法书呢？五经嘛，是吧？你比如十一这个道理，亚伯兰就曾经向一个人麦基洗德献上十一，是吧？他掳来的战利品除了说分给将士们，分给盟友们，怎么有十一要献给麦基洗德呢？这就已经启示了你十一奉献的来源，是吧？麦基洗德当然在预表着基督嘛，预表着神家嘛，包括说雅各他在伯特利向上帝启示我要献上十一，这都是在旧约中，在甚至创世纪的时候就已经律法的起源。等到了这个摩西律法当中就更清楚了，规定着那十一 就是要来归耶和华为圣的，是吧？十一拿出来主要做什么呢？供养立位人，也要敬奉祭司，也要举行爱宴，还要拿出一部分来做那连续的工作，甚至说还在申命记，以前我讲申命记的时候非常详细的谈过十一，还提到每三年在第三年还有一个叫做我称之为叫第二十一，是吧？第二十一奉献，每三年要再取十一，除了举行爱宴以外，专门是眷顾那些孤儿寡妇寄居者的啊。因此我当时跟大家算过，在过去一个真正敬虔的犹太人，都不说额外奉献啊，一个真正敬虔的犹太人，他实际上要把他收着的多少拿出来献上呢？根本不是十分之一，百分之十而已，大概是在28%到33%之间，你可以理解为大概三分之一，是到这个地步的啊。因为你除了十一之外，还有这个第二十一，还有给慈惠的，还有一些特别的缴纳，还有一些什么别的，是吧？这样的一个算法。所以像这里边的十一是十一，供物还是供物呢？这还分开说呢。供物，那你要是说你愿意献那个牛腿、羊腿，这里所说的举祭、摇祭，大家应该知道立位祭哈，祭司献祭的时候啊，这个羊腿、这个胸肉啊，摇一摇、举一举，这一块肉是归祭司的，是不是？所以你不光是十一啊，你还有当献的供物呢。今天倒是不用献祭了，杀牛杀羊的，那这些折现了就意味着实际上10%都是不够的，对吧？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说这些人在夺取上帝的供物。到了新约时期，你会发现这个十一的用法和旧约是看起来不一样而精神一样的。比如在要义当中哈，加尔文就解释过，他援引了这古时的法规和一些人的诠释，他说这些监督允许留下一部分钱，就是除了他的敬奉之外还要有一部分钱干什么呢？用在被囚的人身上和接待远人。另外一个格里高列说的更清楚，使徒的教区有监督被案例，这个监督就是古时天主教会执行，它叫做主教什么的，今天我们说就是长老或者叫牧师，是吧？就是监督被案例之后，财产教会的分为四部分，第一部分是给他的家接待远人，第二部分给牧师，第三部分给穷人，第四部分修缮教堂。所以你看这些用途很相似，是吧？很相似的，这是归十一。所以当这个马拉基这个时代的人犯了一个什么样的罪呢？众人都犯这个罪了，众人心照不宣，大家彼此一个眼神就知道还是照以前办呗，对，还是照以前办。于是上帝借着先知说，你们通国的人都夺取我的供物，于是咒诅临到你们身上。难道你认为法不责众吗？上帝这里从来没有什么法不责众，最好的例子叫挪亚洪水，是吧？世界的人都犯罪，就把世界毁灭。你通国的人都犯罪，现在就是要责众的，罪就是罪，不是做的人多了他就合理了，是吧？大家都夺取，这是不可以的。然而这个咒诅临到人的身上，就不必说什么咒诅了，他们现在被掳又归回，过得这么凄凉，又有什么约珥时期的那种蝗虫之灾，把他们的土产啦、产业都给消耗殆尽，咒诅就够大的了。但是上帝却转头说，不光是咒诅，还有祝福呢。这就是我们可以说最熟悉的一段陌生经文，我们每周都读。万军之耶和华说，你们要将当纳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仓库，全然就是不打折扣，没有水分，没有上下浮动，是吧？使我家有粮，以此试试我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倾覆于你们甚至无处可容。这里上帝的慈爱体现在了三个字，试试我。就是你很难想象一位威严的尊贵的上帝 去对这群不断的悖逆的百姓居然可以说，哎，你们试一试，我说我会给你祝福的，你只要将我的命令遵守了，就是这当纳的十分之一全然不打折扣的送入神的家，使神家有粮，那你试试我，你看我是不是大大的祝福你，祝福到你都没有处去装这些东西，是吧？祝福到你的口袋不够大，天上掉下来的那些东西你都塞不满。我小时候十多岁十一二岁上我们附近的那个山上，我们那儿的人不像东北人那么爱吃糖葫芦，漫山的山楂树是没有人摘的，于是俗套的这季节打开一个书包敞开的那种，往树上踹一脚，就天上的窗户打开一般，山楂就往下掉，甚至这书包无处可容，根本一个人背不走，根本吃不完也背不走，是吧？所以你要试试上帝。我们说你怎么能试探神呢？哎，上帝说试一试，来，我允许，是不是无处可容？这就是神的慈爱已经大到了超出我们理解能力了。他若是这位真神，他早就应该因我们的这种悖逆亏欠啊顶撞亵慢上帝而惩罚，但他却耐着性子说，你们可以试一试，我不但祝福你，还把那些蝗虫赶走，还让你们莫名其妙的就是滴漏跑冒的那些个财产就不往哪去了，成本给你减，那叫什么降本增效，是吧？就使你的收入无形中会增加，最后甚至万国称你为有福，以你的地成为喜乐之地。所以这一章当然主要是在谈十一，但这十一是因为这位不改变的上帝对古时现在和将来的人所说的，因为他是那从亘古到今天到永远都存在的上帝。而具体关于十一，我们也有一个简单的总结，那些有关十一的犯罪、悔改和祝福。之前在申命记某一章里边我详细的讲过十一，所以今天有很多我不会特别的重复啊。首先我们说在那十一的犯罪之上有哪些呢？在这里马拉基时代的人他们犯了一个罪叫做强夺，这些人就是从神的家里，从神的府库中，也换言之就是那些祭司立位人的府库中，是吧？他们要养生所需的东西里把东西抢没了，就使得这可能立位人祭司没饭吃了，有这样的效果在啊。故此在这十一奉献的这个问题上，常常在今天的教会有很多的一些错误，或者干脆说就是犯罪的想法和做法。比如哈，在从前也许现在还有，就有一个说法叫做越穷越属灵，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哈，越穷越属灵，意思就是说服侍教会的特别是全职工人就应该清贫，最好是赤贫，越穷越属灵。为什么呢？比如你看人家使徒保罗都说过，我是白白的把福音传给人的，而且白白的得来白白的舍去，那你为什么拿钱？另外一个更猛的理由是，你既然都能全身心的奉献出来服侍上帝，说明你信心大，你信心大就应该靠信心生活，不能靠着肉体的眼见的东西生活，你信心大就应该效法以利亚，应该让乌鸦叼饼给你吃，而不是自己按着什么方式去领一些敬奉。你应该让乌鸦供应你，不是我们。那我为啥不奉献？我信心小，我软弱，我等不了乌鸦，我必须等自己的双手、自己的工资卡、自己的收入。你信心大，你得靠乌鸦和上帝。哎，就是这些奇奇怪怪的理论，还拿保罗说事儿。其实这保罗被当枪使，是吧？保罗是不是还说过，说牛在场上揣骨的时候，不可拢住他的嘴， 对吧？但是这个图片我也不知道哪儿的牛，这有真有露出嘴的，是吧？保罗说，有谁当兵自备粮饷？有谁栽葡萄园不吃园里的果子？有谁牧养牛羊不吃牛羊的奶呢？所以他才说，牛在场上揣骨，不可拢住嘴。神是关心牛吗？难道神说的不就是我们吗？分明是为我们说的，是吧？这是保罗的说法。至于说他为什么在哥林多没有用这权柄呢？他自己明明的说传福音的就当靠着福音养生，可是却为什么在哥林多没有用这权柄，反倒说确实从哥林多一分不少，是吧？白白的给你们，免得绕烙画饼。但是保罗也说了，他说难道就是说我的权柄没有用过，我传福音因为没有可夸的嘛，我是不得已的，若不传福音我就有祸了啊。但是我有特殊的领受，我可以不要。可你别觉得常例就是如此。所以保罗说，难道我们没有权柄靠福音吃喝吗？难道我们没有权柄娶信主的姐妹为妻，带着一同往来，仿佛其余的使徒和主的弟兄并基法一样吗？他的意思就是，为什么就我和巴拿巴一人吃饱全家不饿，是吧？独身的来服侍主，独身的人教会的敬奉就可以少很多的。保罗不是个奢侈的人，是不是？而保罗却说，我们其实也有权柄，可以像从彼得、从雅各和其余的弟兄使徒那样，娶了信主的姊妹，还带着一同来往。这里已经在告诉你，这敬奉就不光是给全职这个人的，而是给这个家庭的，对不对？彼得娶了信主的姐妹，带着一起来往，他自费。不是，保罗的意思就是这个。我们有这个权柄来接收，但我们没有。我们没有权柄靠福音吃喝吗？是吧？但他说他和巴拿巴放弃的缘故是这哥林多人知识太大，好争辩，好思想，又极度吝啬，虽然有钱不愿奉献，如果上来讲完道就要收钱，他就多想你是来敛财，你诈骗了，我向有关部门举报你，是吧？他是这个。所以保罗的意思不是说我是天天不吃不喝，喝着西北风，喝着圣灵的风，来供养你的。保罗确实是在靠马其顿飞来的乌鸦叼的饼，是吧？是不是吕底亚他们教会啊，腓立比教会，对不对？禁足那个教会，他们的教会常年在供应保罗，而且我们还知道保罗平常还兼职呢，还支帐篷呢，对吧？他在支帐篷，他用这种事各种方式来去供应。然后他就说，我放弃这权柄是为了避免累着你们，连累使你们受累，使你们的钱多出了一点，你们那么爱钱，我不要让你绊倒。但是他们那么富，怎么就能够被累着呢？对吧？正说明他们的信心有问题，哥林多教会。所以哈，如果说认为全职服侍者就应该清贫没收入，靠乌鸦叼饼来生活，还说是单单靠上帝过信心的生活，是不花钱叫人得福音，这是妄言，这也是犯罪。历史上那些邪恶的耶稣会士们守了一些什么清贫的这种誓约，实际上那一个个都很有钱的，哪里都清贫了，只不过是表面上的生活穿个补丁的袍子，是吧？吃的可能很简单，也确实没有娶妻，个人生活可能是简朴的，可是他做事的时候花钱如流水的那种供应，那种花费是非常巨大，这都是有历史可查的事情啊。所以我们要来明白这些。还有一个可能更加的严重和普遍的，居然有人说新约没有提过要十分之一奉献，有人真的去这样翻了，可能整个的新约圣经好像没有像马拉基书这么明确说你们把当纳的十一要献上，就如何如何如何，好像是没有这个话，是吧？ 于是有很多人就说，你看新约现在不讲这个了，那是旧约的，不要拘泥十分之一，应该像使徒保罗说的，保罗咋这么容易被当枪使呢，是吧？像使徒保罗所说的，奉献是个人随本心酌定就好，有这个说法。这样的非常鄙视旧约，甚至要废掉旧约，高举新约到了个不正常地步的说法屡见不鲜，我们身边就有。个人随本心酌定就好，比如我一个月收入8000，按照11，都别说33%了，就10%，那叫800，是吧？但是我的本心酌定，个人按照自己的良心嘛，我酌来酌去，酌了半天，都快酌伤了，是吧？反正就是酌来酌去，酌到最后，我觉得300是我能接受的上限，超过300我良心不平啊，我良心会痛，会灼伤的痛。于是我就300，我这就平安了，这叫随本心酌定。这种的观点该怎样讲呢？首先我们说，的确新约好像没有明确说过必须11奉献，但是我们以前就分享过一个特别重要的原则，是旧约到新约，你是奉行白名单原则还是黑名单原则？这个话的意思是，到了新约，是说旧约那些的方式、方法、原则、做法，没有重申的就不做，还是说没有禁止的就可以做？白名单就是说新约必须再说过一遍，比如你们当纳的十分之一要全然献上啊，那我就11，如果没有说就等于废了，这是一种理解方式。而黑名单是说新约没有明确禁止的都应该沿用下来。首先这两种思路它截然不同，是吧？我们不去给你蔓延展开，咱们只说十一这件事儿，到底是白名单的原则还是黑名单的原则？是不是说新约没有提过就可以不十一了？其实你说这么重要的事儿，为什么新约不提？哎，你说对了，还往往就是越重要的事儿还越不提。比如咱们最多通知我们下周在某某某在哪儿聚会，地点可能换了，是吧？去某某某处聚会，但我不会给你强调下周去某某某处聚会我们要举行普通话聚会。哎，你为什么特别强调要普通话？咱们也从来没有过英文堂啊，我们也从来不讲粤语讲闽南话呀，是吧？你为什么要强调普通话？你默认就是普通话不需要讲啊，是吧？有许多默认的事是不需要讲的，人人都知道的，大家都在十一奉献，为什么强调这个事儿呢？对吧？所以你不能说他没有讲过就是不重要的或者不存在的。我会跟你讲，春节的时候大家要回家看看父母啊，你大概不需要说，人人都回家，因为是不是？除非到了某天移风易俗到一个地步，春节都实行就地过年出国旅游，也许教会反倒要强调第五戒，大家要孝敬父母，回家看看父母，看完再玩啊，是吧？但现在好像起码还没有需要这么严肃的强调呢，因为大家应该都过默认是回家的，是不是？所以你不强调不代表它不重要啊，是吧？恰恰说明它是最重要的，人人都是已经谨守遵行的了，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个，退一万步说，好，非得是叫白名单啊，非得是新约讲过的才执行啊，那新约讲没讲过呢？我们来看这个经文，很常见，耶稣在斥责法利赛人的时候说，你们法利赛人有祸了，你们将薄荷、芸香并各样菜蔬献上十分之一，这是十一奉献吧？这没毛病吧？他们把收入，甚至这个收入是食物的形式，有这儿叫芸香，有地方叫茴香，无论什么吧，也可能香菜什么的，总之是任何的收入他都给你拿小天平量出来，收了这么一量，我非得量出1000来，是不是？绝对精准的十一奉献，你们这样的献上十分之一，但是那公义和爱神的事反倒不行了，这原是你们当行的，那也是不可不行的。首先这个话的意思挺清楚， 耶稣的是说，你们十一当纳的守得到挺好，可是有比这更重要的事儿，就是公义、怜悯、爱神爱人，是吧？这一类的事你反倒不做。然后和合本有人会这样读，说这原是你们当行的，就是这公义和爱神，那也是不可不行的，就是再次强调它太重要了，那是不可不行的。但其实这里有一个误解了，你看看别的译本，你比如英文的译本，你看到这句话的翻译实际上是什么呢？实际上这句话应该解读为是，这就是这公义和爱，是你们原是你们当行的，而那就是其他的，是吧？其他的也是不可不行的。这里说的其他的就是十一奉献，是不是？所以这句话的意思就是，你们十一奉献这个挺好的，但这个不够，不是说守到这儿你就是义人了，有更大的公义和爱你还要做，这个才是原当行的更重要的事儿。但是十一奉献也是重要的，也是不可不行的。所以怎么叫新约没有说过十一奉献？这就是嘛，耶稣都亲自说过那是不可不行的，对吧？因此从各个的角度来说，说哎呀，新约没有说过这些，就完全在妄解圣经了，没说十一。那怎么算算这个比例？有人问施洗约翰我们该做什么，施洗约翰说有两件衣裳的分给那没有的，应该我指的是不是两件都给他，是两件分一件吧。有食物的也当这样行，你有两个大饼分那个人一个，那这个叫做多少啊？这是50%啊，是不是？包括耶稣夸奖过的那个寡妇，众人自己有余拿出来投在捐项上，但他自己不足，把他一切养生的都投上了，他这些100%的奉献啊，是不是？包括保罗，我们更熟悉的这个经文，所以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这是100%，是吧？100%的。所以新约是没说过十一吗？是没说过，说的是100%，你做得到吗？因此我们说十一那叫底线而已，那没有可夸的，做到没有可夸，没做到可就是犯罪了，是吧？是这个问题的。所以到了这悔改这个话题当中，我们就说你需要知道在哪些问题上犯罪。悔改这个用途就是在刚才说了啊，给长老监督和他的家庭，用来给家庭的意思就是生活嘛，是吧？然后用来接待远人，帮助被囚的都不能挪作他用，也有给牧师的，这是按照加尔文所说的了，是吧？给穷人的，还有修缮教堂的这些话。当然对应着今天的经文和古时的规定，这都是合理的。然而在具体执行的过程当中，四个部分的比例是不是就是25%个，25%也不一定，是吧？随着你的实际情况要有上下的浮动的，要有上下浮动的。里边常常还会有一些个问题，比如说给牧师给全职的人那个标准是多少，这也会成为一个小小的争议的点哈，或者说有点麻烦的点。实际上以前我还带大家算过这个题的，数学题啊，这是，是吧？就是在整个民数记当中提到说，以色列人中被数的男丁20岁往上的能出去打仗的哈，有60万，大概零头不说了哈，60万零多少。而所有的立位人没数到这里边，立位人按着家世从一个月以外的男子是22000名，所以其他支派的成年男子60万，而立位支派的未成年和成年加起来是20000，总体算下来是大概30个或者30多个其他支派的人供养一个立位人，大概是这个比例啊，大概是这个比例。但是立位人他自己也不是拿了就不奉献了，他还要把他的十一拿出来给祭司呢，给亚伦呢，是吧？因此最后算下来，我们说 大致上这个利未人也许就可以约等于这里的牧者全职同工是吧，他们的收入大体上是会众的中位数收入，这个应该没问题，就是跟会众的中位数，不是平均数啊，中位数就是高斯曲线那个中位数，大多数人的中间是吧，那个位置不是最富的也不是最穷的，这样的一个意思。这个是一个我们算过的事儿。然后在我们的章程当中有更多更细的规定，实际上把这个落实的已经非常详尽了，到底该多少有这个中位数的说法，既不应陷入因服侍上帝让他陷入贫困，也不要超过本地或本教会中等家庭收入的标准，免得他陷入试探，有很多的这样的说法，也包括说哪些的事情应该教会有责任帮助但不能募款，哪些事情又可以募款供应他是怎样的一个标准，以及以前我就跟大家讲过，教会的全职工人是不应该收本会有牧养关系的弟兄姊妹的礼物或者奉献的。所以实际上有时候可能有一些弟兄姊妹说忘了，也是好意代转给我家的，到我包括长老们家的是吧，那些我也有时候找不到你是谁了，没法退给你，所以实际上都是原封不动的转给别人，就是这个道理。所以那些在章程里都有清楚的写着的啊。故此我们说这些的用法就是十一的最主要用法，标准也是有人考量过的。而在这具体的操作上，我们说就是规规矩矩的按照次序行，我们会区分什么叫敬奉啊，什么叫谢礼。敬奉呢是给牧师的哈，谢礼是给一些平常的或者其他没有案例的同工，一般叫做谢礼啊。中位数的收入说了，我们也会有合理的公式，要让大家知道，不能是一个暗箱操作，也有必要的限制，什么可以，什么不可以，还有一些可以的约定比如这牧师出去出了本书，挣了版税了，这个版税的钱该怎么分配呢？这是跟长老会约定，是多少部分交给教会，多少部分自己留下，或者用作什么词汇，或者用作什么基金，这是有另有约定哈。这就是比较合理的方式，整个的建立起来在今日这个环境之下，整个的原则都是转向，一切十一的犯罪都要向神那里转向。整个圣经里是最斥责的人之一，就是这叫做手扶犁头向后看，是吧？以前古代小说里有个人叫申公豹，是不是？往前走，脑袋冲后看，这种是比较可怕的。就是你向着神而行，结果回头老看世界。挪亚的妻子是吧？不是挪亚的妻子，罗德的妻子就会成为那个效果，是不是？所以我们说一个转向，就指的是你的行为、意志、情感、理性、道德方方面面都往神那儿转，而不是往人那儿转。这个人可能是你自己，也可能是别人，或者作为群体的整体的人类，要转向神，不是转向人。十一是上帝说的就要十一，众人都不十一你也要十一。意志的方面，哎呀，让我拿钱比我挖我肉还痛，现在来说求神医治我们的意志，甘心乐意的献给他，情感也是如此是吧，甘心乐意。理性上上帝都说你试试，你交了这十一真的让你的生活更贫困了吗？我们包括我在内很多弟兄姊妹的实际经验是，你真正恪守十一的人，上帝真的是在各个方面加增给你祝福的是吧。所以人说到底是要靠启示的，启示的意思是上帝如此说所以我如此行，你不能只靠道德，道德确实会随着人群的不同、古今的不同而变化，对吧？很多人跟你讲你不能跟古代比，古代以色列有这个那个圣殿税什么什么，今天不是这样了，我们也不献祭，那牛也没有那么贵，怎么不献牛不杀羊， 所以不要给那么多，本心着定。人家保罗说本心着定，说的是那词汇的奉献，是吧？不是十一。所以你用这种的背景具体情况来套到这种绝对启示当中就有危险。实际上上帝说当纳的十一就要当纳，新约旧约都讲过，这样照着去做，这是让你支撑下去的。你只要一旦看了道德，看了别人的做法，看了具体的情况，看了理性上这样值不值，你马上就觉得做不下去，持久不了哈。所以说具体操作当时我们也讲过，我们说在实操的方面，关于十一奉献，首先叫做守住底线，就是说每个信徒都当纳十一。当然你还没有信，没有受洗，那你是可以不纳的，是吧？信徒特别是受洗的信徒应该纳十一，哪怕没有收入也应该操练这件事。没有收入你也应该效法那个没有收入的寡妇，两个小钱，哪怕你奉献一块钱。所以很多时候弟兄姊妹清点这种奉献之时，发现轮的零头碎毛的，是吧？有一块五毛的那种，一般来说你就知道是孩子们的奉献，对不对？这是一个神所悦纳的事情。如果你连十一都没达到，就是跌破底线了，这叫抢夺神家的物，这叫偷神家的东西，这叫亏待了那些教导你、牧养你、服侍你的人，是吧？必须要悔改。悔改的方式是什么呢？不是好了我悔改了下周开始，悔改的方式是补上。补多少呢？你要参考利未记27章30到33的原则，你要补双倍。何必要后补，不如现在就是把底线守住，是不是？第二个叫做预备奉献。预备奉献的意思是主日之前你就要准备好，不要每次到了奉献环节才想起来，从兜里摸出来一张100，有点心疼，是吧？有没有零钱先给我换一下，是吧？看过那个川普在有一次被人拍到的视频，在教会坐那听到宣言道奉献，从兜里摸出3张20的10块的，想了半天又塞回去20，还是怎么，就挺有意思的。不要现想现准备，这应该你在周六吧，最少就应该知道你这周的收入是多少，然后拿出那十一。而且我们一般是向上取整的，除下来是92.3，90吧，你咋不100呢，是吧？一般大家都向上哈，所以大概是这样的一种方式。不要到奉献的时候才想起来多了，我想投想往信封里装，我心疼，我不投旁边的姊妹小孩看着我呢，哎呀得给个好榜样啊，弄那么纠结。你提前弄好，提前取，这是主日的一项任务。所以教会不该在自己的奉献的方式在那个地方贴个二维码啥的，这是不可以的。贴二维码的意思是方便很多人，是不是周中也可以怎么地，是吧？不是，这本身是主日的敬拜的一部分，对不对？要预备这个奉献。第二说就地奉献，我说的就地奉献不要误会啊，仅仅是指你在哪儿委身这个教会就在哪儿奉献。很多人有母会情节，是吧？母会情节还好呢，就是我到了这儿，我虽然在这儿，但是我心念母会，我的钱都是邮寄回去的，都是给母会的啊，这还好呢。然而还有比这个更可怕的，这个教会啥也不是，虽然是我母会。我认为教会最重要的事儿就是帮助那些有困难的老人，这教会完全不干。所以我的十一奉献我都专门已经打给养老院了，打给某几位老人了，我不给教会奉献。这些都是很可怕的操作，是不是？所以我们说就地奉献的意思就是你委身在哪个地方教会就要优先奉献给这儿，而不是你选择的事工。用王一牧师的话说，这就叫做属灵的假账。你自己选择方式，给哪个事工，给那个什么人， 你认为是做了十一奉献，不是的，这叫做属灵的假账。你可以用你十一之外的金钱奉献给任何你乐意的事工或者慈善，那是之外的，这之内的当纳的是专指刚才那几项支出的，对吧？教会用来做那几项事务。第四个叫甘心乐意，奉献还肉疼的，这就是不甘心乐意，错的不是上帝，是你，是吗？十一，我们要来去操练自己的情感转向上帝的。你要也想到你的奉献供养了圣徒，帮助了穷人，维持了教会，要喜乐的。我们不但是要停在十一，而要不断更新自己，越来越多，直到把自己全然献为活祭，就像主一样。我们不要为自己的每天的生活为活祭奔忙，要献为活祭，是吧？就是你自己，我们在很多的这个事上，尤其现在一种大环境之下，非常可能那魔鬼的仆役拿十一给教会定什么诈骗了，这那那这的，我不会因此说我就不要，原来真的有一年我就不要，现在我还非得要，要定就定，就跟这个世代的人一起来去受苦受罪，被冤枉被毁谤，是不是？基督教2000年，甚至要从旧约麦基洗德算3000-5000年，从亘古到永远的一个启示，哪里就能在今天就被否定掉呢？上帝的启示是真的，不要怕这些内外的一些搅扰和想法啊。所以最后的这一个上帝说的祝福，这个试试看，试试我，真是给我们特别大的安慰。他居然允许我们试试他，所以弟兄姊妹，你真的要试试他。往往在这件事上是你的第一次可以来凭信心而不凭眼见做的事之一，就是在越穷的时候越发显出那乐捐的厚恩，就是在那没有钱的时候还要守住底线，才看得出一个人是凭信心生活还是凭眼见生活。我乐意看到着上帝那天上的府库敞开倾福给我们众人无处可容，我们以前就这样经历过，我们希望现在和以后继续这样的经历。让我们来低头祷告。主，我们感谢你将这样的清楚的律法写在这里，无论在旧约在新约，这都是你的启示之一，是你所命定的这教会可以去运转发展可以去兴旺的重要的守则之一。主啊，我们若是亏欠了这事，若是真的通国夺取贡物，主啊，我们就会看到这上帝被亵慢，圣殿荒凉，这服侍的人员贫苦无依，被迫脱离合场。主啊，我们就会看到教会因此而不断的衰弱萎缩下去，甚至于变质被败坏。主，我们就求你使我们众人都明白这话的意义，我们不仅是从内在我们自己的心可以被你翻转转向甘心乐意，我们也不怕人的各样威吓恐吓和欺诈。主啊，十一是神喜悦的事，没有任何人做错任何事。主啊，收取十一也是靠着福音来传福音的，靠着福音养生是理所当然之事，绝非什么抢夺诈骗。主，我们就求你能够在我们当中，你的真理来净化人心，你的经历真理使我们众人得以归正。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